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翻开那些几千年前的历史文件的时候，不管是羊皮卷还是刻在石板上的文字，你心里其实是带着一种期待的。
就是想在里面找什么东西一样。
对，就像是你想在浩如烟海的过去中寻找一个，怎么说呢，能为你今天的生活提供精准定位的道德 GPS。
没错。
你渴望看到完美的圣人指引你如何在现代社会做出正确的决策。
说实话啊，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人类心理。我们太喜欢把历史当成一个装满人生成功秘籍的百宝箱了。
是这样。
就是潜意识里，我们总觉得只要历史够久远，里面就一定藏着那种非黑即白的道德说明书。
但现实往往会给你泼一盆冷水。当你真正沉下心去读那些古老的历史叙事，尤其是旧约这种几千年前的文本时，你那个道德 GPS 似乎立刻就失去了信号。
彻底没信号了哈。
真的，你看到的根本不是什么完美无缺的道德楷模，而是一团乱麻的人性，还有，极其糟糕的个人决策，甚至让人直走眉头的家庭伦理纠纷。
确实满地鸡毛。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这场深度探讨。今天我们不是要上一堂枯燥的宗教历史课，我们要借用 Robert Van Noy 博士关于旧约历史的一份引人入胜的讲义。
对，特别是他聚焦亚伯拉罕和创世纪第24章的第25讲。
没错，我们要来探讨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现代人到底该如何从古老的历史叙事中提取真正的意义。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且颠覆认知的切入点。
这些几千年前的荒诞或者伟大的故事，对你我到底有什么用？他们究竟是隐秘的暗号，实用的生活指南，还是某种更宏大、更震撼的东西？
瓦诺耶博士的这份讲义之所以极具启发性，是因为他精准地捕捉到了我们在阅读历史时，最容易掉进去的两个巨大陷阱。
哪两个陷阱？
就是我们要么把历史当成神仙预言，要么把它缩减成极其庸俗的成功学案例。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种能彻底重塑你阅读任何历史，甚至看待世界视角的全新思维方式。
好吧，让我们来一步步拆解。首先，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历史文本中那些让人尴尬的不完美。我们先回到讲义中提到的那个具体的历史情境里去。
也就是《创世纪》第16章。
对，在这一章里，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生存和信仰危机。上帝之前明明承诺过会给他们一个继承人，
这是一个极其清晰的承诺。
但是这老两口苦苦等了整整10年，撒拉的肚子依然没有任何动静。于是，面对这种遥遥无期的等待，他们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哈哈，自己想办法解决。
是的，撒拉把自己的埃及使女夏甲推给了丈夫亚伯拉罕，试图用这种代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看似卡壳的技术难题。
这是一个极其经典的历史切片。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这种操作，从人类社会的逻辑来看，似乎是一种非常务实的那个解决问题的策略。
在当时应该挺正常的吧？
对，在当时的古代近东文化中，这种做法甚至有法律依据的。表面上看，这个计划确实奏效了，夏甲怀孕并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以实玛利。
但讲义里马上就指出了问题。
没错。讲义中紧接着就向我们展示了这种人类小聪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它在这个家庭内部引发了极具破坏性的矛盾。
哇，可以想象。
撒拉因为嫉妒，开始严厉地虐待夏甲，最终导致怀着孕的夏甲绝望逃跑。
听起来，这简直就像是我们遇到电脑软件更新卡在99%的时候，因为失去了耐心，开始疯狂地敲击键盘，狂点鼠标，试图帮忙加速。
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结果不仅没帮上忙，反而导致整个系统彻底蓝屏坑位。
哈哈，这个系统坑位的比喻非常精准。更有意思的是，讲义中顺带提及了一个关于旁支民族起源的知识点。
哦，什么知识点？
这让你能看到这种疯狂敲击键盘带来的历史涟漪有多么深远。
上帝后来明确表示，那个真正的应许之子必须是撒拉亲子生下的以撒，以实玛利并不是那条应许的线。
但以实玛利也没有消失，对吧？
对， 以实玛丽并没有因此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她的后代繁衍最终成为了庞大的阿拉伯民族。
不仅如此，你可以看到整个中东历史的复杂性都与这个家族的衍生有关。亚伯拉罕后来的另一位妻子基图拉，他的后代成为了米甸人。
等等，这关系好复杂。
还没完呢，而亚伯拉罕那个著名的侄子罗德，他的后代成为了亚门人和摩押人。
所以如果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这其实构成了一张极其庞大而且错综复杂的表亲民族网络。
没错，
以色列人、亚门人、摩押人、以实玛利人、米甸人，在某种程度上居然都能追溯到亚伯拉罕家族的这几段复杂的历史操作中。历史的蝴蝶效应真的是让人惊叹。
是的，
但是回到亚伯拉罕那个试图强行帮忙的错误操作上，维诺耶博士认为这段初代瑕疵的历史究竟想传递什么核心信息？
这就到了讲义中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洞察。文诺伊博士引用了神学家 Vos 的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亚伯兰不被允许用他自己的力量或资源来实现摆在他面前的应许。
这句话听起来很有分量。
是的，这句话其实揭示了这部分历史叙事背后一个极其关键的运作机制，讲义里称为严格的超自然主义。
严格的超自然主义，对于我们这些不是神学专业的人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在说这故事里到处都是魔法。
哈，不是那种魔法。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人类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躺平吗？
倒不是说人类完全躺平，它的核心在于主权的归属。意思是在这些推动历史走向终极救赎的关键节点上，真正行动的主体，那个在幕后掌控一切的，只能是上帝，
而不能是人。
绝对不能是人类的聪明才智或手腕。亚伯拉罕的失败和家庭悲剧，恰恰是用来证明人类手段的软弱和局限性。历史的车轮不是靠人类去强行帮忙或者走捷径来推动的。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们作为现代人，可能觉得这种人性翻车现场挺真实的，
很有共鸣，对吧？
对。但是你想想，早期的读者，比如早期教会的那些解读者，他们面对这些充满失败、猜忌甚至道德瑕疵的历史记录时，心里多崩溃啊！
他们肯定是没法接受的。
他们总不能在公共面前宣讲说，大家看，这位伟大的祖先其实是个反面教材，大家千万别学他。他们显然需要从中找出某种完美的、积极的意义。
你完全抓住了早期释经者的心理困境。因为无法接受历史表面的不完美，就引出了早期教会非常盛行，也是讲义中重点批判的第一个巨大误区。
叫什么？
叫做欲以释经法。当历史事实本身看起来难以作为直接的道德典范时，他们就采取了一种极其讨巧的策略。
什么策略？
把这些历史故事彻底精神化。
哇，我读讲义的时候看到他们对创世纪第24章，也就是以撒娶妻那个故事的解读，简直惊掉下巴。
哈哈，是很夸张吧？
那绝对是一场脑洞大开的过度解读盛宴。以撒代表基督，他迎娶的新娘利贝加代表教会，而那个跋山涉水去寻找新娘的老仆人则被解读为传道人。
没错，以撒娶妻的这段真实历史可以说是寓意法最经典的受害者之一。
受害者，这个词儿用得好。
在寓意法的手术刀下，历史原本发生了什么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经文里的每一个物质细节都被硬生生塞进了一个深层属灵真理的模子里。
连打水都有模子，对吧？
对，比如讲义里提到利贝加每天去水井打水这个普通的日常动作，被解读为教会必须每天从上帝的话语中汲取营养。
听起来至少还挺唯美温馨的，但是讲义里关于骆驼的解读真的让我忍不住笑出声。
那个骆驼的解读确实很离谱。
那可是实皮真实的毛茸茸的需要喝大量水的骆驼啊，那些解读者居然赋予了骆驼截然相反的隐喻。
骆驼的例子完美地暴露了这种方法的荒谬和随意性。一部分解读者认为，因为骆驼不能自己打水，必须依靠利贝加喂水。
所以呢？
所以，骆驼代表了那些软弱需要被教导的罪人。
这是一种说法。
但紧接着，另一批解读者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 因为骆驼喝水量极其巨大，仿佛永远也喝不够。
所以它代表什么？
所以骆驼其实代表了严苛的律法，因为人类永远无法满足律法的要求。
这太疯狂了。
还有更离谱的，有人说利百加从骆驼上下来去迎接以撒，代表了教会遇见基督时必须抛弃罪恶。
这听起来就像是，怎么说呢，像现在某些狂热的影迷在论坛上一帧一帧的过度解读电影预告片。
哈哈，对，找彩蛋。
他们坚信主角外套的颜色、桌上咖啡杯的摆放位置都有导演埋下的深层隐喻，甚至连一匹骆驼都能同时兼任软弱的罪人和苛刻的律法这两个完全互斥的身份。
非常矛盾。
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极度主观的独入式解经吗？就是解读者把自己的想法强行植入到文本里，而彻底抹杀了原作者想讲述的真实故事。
你的反问非常精准，这种行为就是彻头彻尾的独入式解经。Van Noy 博士在讲义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寓意法的致命缺陷就在此。
他根本不关心历史本身。
没错，他根本不是在阐释文本，而是在利用文本。解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揉捏历史，把从其他地方得来的观念硬塞进这个倒霉的故事里。
后果就是原来的故事不见了。
是的，最终的结果是文本本身真正想要传达的信息被完全掩盖了，历史失去了它的真实重量，变成了一个任由解读者打扮的虚幻影子。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既然我们不能像破译达芬奇密码那样去寻找历史里的隐秘暗号，那我们换一种更务实的方法总可以吧？
你是指哪种方法？
比如把它当成一本人生骇客指南或者道德规范手册。对于讲求效率的现代人来说，这种方式似乎更有吸引力。
这确实是现代人最容易滑入的另一个轨道。讲义里特意提到了一段学术历史，在20世纪40-50年代的荷兰神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非常激烈的大辩论。
辩论的焦点是什么？
焦点就是一种被称为范例说或者榜样释经法的阅读方式。简单来说，这种方法主张我们应该把历史人物当成道德的镜子，从他们身上总结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行为准则。
说实话，我得承认这种方法听起来真的非常实用，非常接地气，
是很吸引人。
是，比如我们再回到创世纪24章那个裸仆人找妻子的故事，如果用榜样法来套用，亚伯拉罕坚持不让儿子娶当地信仰不同的女子，而是大费周章派仆人回老家找同信仰的女孩，
这就变成了婚姻指南。
对啊，这不就是在教导现代人婚姻必须价值观一致吗？还有那个老仆人，他在水井边面临重大任务时，首先停下来向上帝祈求神迹，这不就是告诉我们做重大决定前要祷告吗？
看上去逻辑很完美。
至于利百加，他不仅给仆人水喝，还主动给十匹骆驼打水，这俨然就是一个勤劳愿于奉献的好伴侣模板呢。
表面上看，这种方法确实能让人立刻获得一些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应用的行为准则，它让你觉得读完这段历史，你马上就知道明天该怎么做了。
对，很有效率。
但是 Van Noy 博士对这种单纯的榜样说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是讲义中提到的两个巨大的陷阱。一旦我们把宏大的历史简化为一张道德清单，我们就迷失了。
听起来我们在试图模仿历史的时候反而弄巧成拙了。具体是哪两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讲义里称之为武断性。你想象在那个故事里，老仆人可以在水井旁向上帝要求一个极其具体的明确预兆。
对，他心里有个设定，
他在心里说，如果哪个女孩主动提出不仅给我水还给我的骆驼喝水，他就是神选定的那个人。
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条件。
如果历史是可以全盘模仿的榜样，那么今天你在公司的茶水间找对象时，是不是也该要求个预兆？
哈哈，比如我在心里祈祷，如果下一个进来的女同事主动帮我修好卡住的复印机，甚至顺便帮我换了墨盒，她就是我的命中注定。
就是这个意思，哈哈。
如果我真在现实生活中这么干，且不说找不找到对象，人力资源部可能明天就要找我谈话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是的， 就是武断性。
如果一味的模仿，我们其实是在极其傲慢的假设，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和几千年前的神迹时代遵循着完全相同的特殊运作规则。
没错，你指出了核心。歪诺伊博士强调，在正典已经封闭、特殊的历史启示阶段已经过去的今天，继续要求这种特殊的预兆是非常傲慢且武断的。
确实，标准在哪儿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凭什么标准来决定故事里的哪些细节是好榜样，可以模仿，哪些细节又是坏习惯必须变开？这种挑选本身就是极度主观的。
那么第二个陷阱呢？
第二个反对意见更为深刻，叫做人类中心主义。当我们带着寻找道德榜样的眼睛去阅读历史时，我们就把阅读变成了一场关于规则与道德主义的自我审查。
自我审查。
对，你的视线完全被人类的行为填满了。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伟大的事，彼得犯了什么错，玛利亚有多么虔诚。
我们就变成了一群紧盯绩效的道德机器，每天都得对比自己有没有达到古人的业绩指标。这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其实是一种让人窒息的阅读体验。
极其窒息。而在这个自我审视的过程中，我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我们忽略了谁？
我们把历史背后真正的主角，也就是上帝，彻底边缘化了。这些古老历史被记载下来的初衷，根本不是为了给人类提供一堆英雄简报或者成功学案例。
而是什么？
而是为了展示上帝是如何在人类的软弱和失败中推进他的计划，展示他的信实和作为。
好的，我现在的感觉就像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
怎么说？
就是把历史当暗号来解密的寓意法，它玄幻，太主观，而把历史当成人生黑客指南的榜样法又太片面，最终还会把我们引向令人窒息的道德主义。
两条路都走不通。
既然这也不对，那也不行，我们到底该拿这些古老的文件怎么办？歪诺伊博士的讲义里到底有没有给出一个真正的终极解法？
当然有。讲义给出的核心解法，也是能够彻底打通我们阅读视角的，叫做熟述历史视角。
这个词听起来很宏大，熟述历史视角。
这种视角要求我们必须从微观的细节中退后一步，看到整片森林的样貌。我们不能再孤立的切片式的去看待某一个小故事，而是要把每一个事件都放进一个宏大的连贯的叙事链条中去考察。
这个宏大叙事链条的圆桌究竟在哪里？它是如何把这些散落的历史碎片串联起来的？
讲义中将这个源头追溯到了创世纪3:15。
这节经文说了什么？
这是人类堕落后，上帝给出的那个最初的承诺，女人的后裔最终将击碎蛇的头，就是那个宏大图景的起点。
也就是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基调。
对。从那一刻起，上帝就开始了他在历史中救赎人类的漫长计划，就好比一场跨越千年的接力赛。亚伯拉罕、以撒乃至后来的所有历史事件，都是这条实现终极承诺的直线上的一环。
懂了。如果我用这个救赎历史视角重新倒带，再看一遍创世纪24以撒娶利百加的故事，我应该会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对吧？
绝对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个视角下，当你读到老仆人找到利百加时，你首先看到的不再是利百加这个小姑娘有多么勤劳善良，也不是亚伯拉罕的信仰有多么坚定。
那我看到的是什么？
你首先看到的是上帝在黑暗和不确定中依然在不可抗拒地信守他的立约。你在见证上帝如何在幕后精妙地调度一切。
即使人类很软弱。
即使面对人类的软弱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他依然确保了应许之子的血脉能够纯正地延续下去。这就意味着历史不可阻挡地向着最终的救赎，也就是基督的到来，又迈进了一步。
这感觉完全不同了。
是的。这种阅读方式不仅是在看人的故事，更是在仰望上帝的属性和他信实的作为。
等等，讲到这里，我注意到讲义里似乎提到了一个反面例子来强化这个观点。
你是说那个学者吗？
对，里面提到了一个叫 S.R. Driver 的学者，说他属于什么维尔豪森学派，这听起来像是个极其高深的学术名词。对于我们来说，这究竟是个什么流派？为什么讲义要特意反驳他？
不用被这个名字吓到。
维尔豪森学派主要是19世纪兴起的一种对旧约进行极其怀疑性批判的学术运动。
所以他们是持怀疑态度的。
非常怀疑。对于像 Driver 这样的学者来说，他们有一种非常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
就是说 Driver 认为你在创世纪里读到的这些关于亚伯拉罕或以撒的故事，他们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真正发生过，根本无关紧要。
连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都不重要。
对，甚至是不是完全虚构的神话都无所谓。在他看来，只要这些故事能够传达出某种高尚的道德品质，或者能给读者带来哪怕一点点人生启迪，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也就是把旧约当成一碗古老的心灵鸡汤，只要汤好喝，谁在乎这鸡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比喻很绝妙， Driver 的主张确实如此。在他们眼里，历史只是装载道德教训的一次性容器，用完就可以丢弃。
那瓦奈博士肯定不同意吧？
瓦奈博士在讲义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极其强烈的反驳，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论断。他坚持教义和信仰必须绝对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
必须是真实发生的。
真实发生的历史不仅是教义的生动插图，它更是教义之所以成立的根基。
我太喜欢这个概念了，就好比你手里拿着一本伟大领袖的真实人物传记，和拿着一本不知名作者东拼西凑的每日一句例句语录之间的本质区别。
没错，质感完全不同。
孤立的榜样法或者虚无的历史观，就像是每天撕下一页玉露，也许这句格言能让你今天早上感觉好一点，但它经不起推敲。
是的，它没有根基。
而救赎历史视角让你看到的是一脉相承的带血带肉的真实生命历程，因为这些事情在时间的长河中真实发生过，上帝真的介入了那个充满泥泞的人类历史。
这非常关键。
所以他今天所传递给我们的安慰、力量和盼望才具有雷霆万钧的分量。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那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去买一本《伊索寓言》来指导人生了，干嘛还要读这些晦涩的古文件呢？
你总结得非常透彻。如果把这些宏大的历史仅仅当成说明几个小道理的故事，那么历史本身的真实性和重量就被彻底掏空了，
就变轻了。
对，我们需要明白，信仰的根基是扎根在真实的、能够触摸的历史坐标中的，而不是漂浮在某些抽象的道德法则里。
明白。
了解上帝曾经在充满瑕疵和失败的人类历史中真实的工作过，并且今天依然在掌控全局，这本身就是对身处现代迷茫中的人最深切也是最真实的鼓励。
这真是一次令人脑洞大开甚至颠覆认知的旅程。让我们来为今天的探讨做个快速总结吧。
好的。
今天我们透过瓦奈博士的讲义，看清了人们在阅读古老文本时最容易陷入的两个死胡同。一方面是试图把历史当成秘密代码，脑洞大开地将其精神化的语语法，
这是第一条死胡同。
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现代人极其偏爱的试图把历史切碎变成职场和婚姻使用手册的道德榜样法，
这也是走不通的。正如我们层层剖析所看到的，这两种方法都因为偏离了文本的真实意图，最终会导致我们错过历史真正要传递的宏大力量。
是的，
真正能让我们读懂历史文件的钥匙是采用救赎历史视角，试着将每一个孤立的人和事儿放进那条宏大救赎叙事的长河中，去寻找那个在幕后掌控全局的终极作者。
这远比你从中摘抄几个人生小窍门要有价值的多，
震撼的多。
所以当您下次再翻开任何一本古老的文本，或者在日常工作中处理那些看似繁杂充满了人类愚蠢错误的历史资料时，请按耐住自己急于寻找零碎技巧的冲动。
对，别急着找捷径，
试着退后一步，站在更高的维度问问自己，这个看似杂乱无章的故事在整个宏大的历史演进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去寻找那条贯穿始终的更大的脉络，那才是真正的智慧所在。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交流之前，我想基于我们刚才激烈讨论的那个核心论点，也就是史实必须是教义和真理的根基，给您 也就是正在收听这档节目的你，留下一个或许有些刺痛但绝对发人深省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如果我们的信念、原则和心灵的安慰必须深深扎根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才有意义，那么这将如何改变我们看待当今这个信息爆炸时代的眼光？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比如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每天都会刷到那些极其煽情、真假难辨的感人故事、正能量短视频，或者是某个人的逆袭见证，
太多了，每天都有。
如果一个故事写得极其精妙，充满了道德教义，甚至让你热泪盈眶，但如果它在历史上根本就是虚构的，是由 AI 生成的，或者是段子手为了流量编造的，它是否还具有真正改变人心的力量？
这问题很尖锐。
还是说，当我们习惯了为了获得情绪价值而将真理与真实的客观历史无情剥离时，这种行为最终会摧毁真理本身？
这是一个极其锋利而且直击现代社会痛点的问题。它完美的把我们对古代文本的解读原则像一把利剑一样直接插到了我们当下的数字现实之中。
这个问题就留给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慢慢思考。感谢您加入我们今天这场深度探讨，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一起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寻找那些足以改变认知的深刻洞察。下次见。
下次见。